好，那么今天早上呢，我将会通过这个 PPT 啊，也就是关于元宇宙的这一份发展研究的报告呢，和大家来进行一个探讨。那么当下的元宇宙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以及元宇宙对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帮助，以及在我们现在能够进入到元宇宙的板块会是哪些？好，通过这一份研究报告呢，我相信呢，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好，关于元宇宙呢，它是当下的一个集合名词。简单用一句话来讲，它就是下一代的互联网，也就是基于现在的互联网的基础之上，那么元宇宙当中所发生的一切将会呢重新来演绎一遍，也就是互联网当中的吃、住、行、游、购、娱等等的，只要能够链接到我们的现实世界、现实生活的所有板块，在元宇宙当中它都会重新来演绎一遍。那在讲这个之前，我们呢一定要作为一个职业玩家、优秀的玩家和未来的这个风口的这种红利的人，我们一定要详细的了解一下。那么今天的这个元宇宙呢，它分为从理论板块来和大家进行了一个探讨，以及从产业板块和大家来进行分享。首先呢，我们进入到理念篇。那对于理念篇呢，它是分为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元宇宙它的一个孕育时间，到底什么时候出现的元宇宙？其次呢，就是元宇宙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很多人呢会出现的一个以点概面或者以偏概全的这么一个思维。那整个元宇宙它给我们呈现的是什么一个结果？我们待会可以了解一下。第三个内容呢，就是讲到虚拟和现实的这种关系啊，到底我们的这个现实世界和这个未来的平行世界会是什么一种关系呢？今天也会提到。其次就是元宇宙的这个理论框架以及对元宇宙的几点展望。我们来看一下啊，那元宇宙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啊？其实元宇宙呢，它只是个名字，就像我刚刚前面所提到的，互联网是我们大家给它取的一个名字，万物互联互通而简称互联网。那么元宇宙呢，就是超越了目前的这个世界，超越了目前这个这个现实的世界，所以呢，简称超越简称元宇宙。那么元宇宙这个名词呢，最早提出呢是在92年的这本小说啊，这是一本科幻小说啊，出现了这个 metaverso。那 metaverso 呢，就是翻译过来就是超越，元宇的意思啊。那真正啊，时间元宇宙的这个概念点要远比1992年要早得多。那么最早呢，可以追溯到1979年。那么1979年呢，第一个文字交互界面将多用户联系在一起，实时开放式社交合作世界。那这是当初的最早提出来的关于元宇宙，只是大家没有给它取到一个集合名词。那从1979年到1995年这个中间，一直都是属于比较冷淡的时期。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元宇宙的前传。就像我们中国历史划分为先秦时期和秦朝之后的这个纪元。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眼帘的，就是这一款游戏啊。这款游戏呢叫《Second Life》第二生活，是一个第一个现象级的虚拟世界。当然，这款游戏呢，有的朋友应该是接触过，当然也有的可能是玩过。但是这款游戏对于目前来讲的话已经相对比较过时了啊。但是在当时那个阶段，是属于开创纪元的这个地位。好，那么整个到2020年，人类社会呢，虚拟化的出现了临界点。为什么会是在这个年份？任何事物的这种发展，它一定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由于这2年全球疫情的影响，所以呢，导致呢大家这种实体经济以及大家这种居家生活更加的丰富。所以虽然说有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但是呢，也是侧面的促生了整个宅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二个原因就是从例外的状态到常态，因为大家的线上生活呢，有原先短时期的例外状态成为了一种常态。现在很多人都离不开自己的这个手机，离不开电脑，离不开这个网络，因为大家已经成为了这个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相互交融的一个产物。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认知的改变。以前如果说我们提到互联网，提到虚拟的，大家肯定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会有一些疑惑。就像我们一直在讲一个例子，如果说是六七十年代或者七八十年代，我跟我们的爷爷奶奶辈去讲关于未来手机它可以呢出现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屏幕的这个对话， 他们肯定是无法理解的。但是这样的一种认知呢，在他们的这个头脑当中，确实他们无法理解。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类对于新的事物的探索，它将会越来越高级。所以随着人的思想它的开放，认知的提升等等的，所以对于新的一些事物，对于虚拟的一些东西，会有一些更深层次、更客观理性的来评判。所以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其次就是生活迁移呢，我们人呢现在是属于两栖物种。哪两栖呢？是我们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的两栖物种，对吧？我们可以居家啊，完成我们所想要的一切，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所以呢，在整个2020年啊，整合原因之后，出现了一个社会虚拟化的一个临界点。好，这张图给我们展示的就是整个元宇宙它的一个发展的脉络。从1979年到1992年，它是属于一个先转时期。那么转折到1995年到2003年，出现了第一个现象级的这个元宇宙事件。从后面呢，慢慢趋近成熟。那么2021年，也就是去年，是不是真正的属于元宇宙的元年？其实对于我们大家啊，应该很熟悉。我们身边的，不管是啊哪一类型人群，或者是哪一类型的这个社交媒体，都会出现关于元宇宙这个词语。那所以在2021年呢，出现这种蓬勃发展啊。如果说从时间节点来讲的话，2021年肯定不是属于元宇宙的元年。但是如果说从快速发展、蓬勃发展、大家全面知晓的角度来讲的话，确实2021年呢是我们元宇宙的这个啊很重要的一个年份。那么好，到底什么是元宇宙？这是我们大家呢啊一直在思考探寻的问题。这是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Metaverse。那么也就是啊两个部分， Meta 是超越， Universe 是宇宙。这是它的一个啊初步的解读。那么真正呢它的这个定义呢，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这个定义的。元宇宙是整合多种新技术而产生的新型虚实相融的互联网应用和社会形态。它基于拓展现实技术提供沉浸式体验，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生成现实世界的镜像，基于区块链技术搭建经济体系，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经济系统、社交系统、身份系统上密切融合，并且允许每个用户进行内容生产和世界编辑。好，关于这个定义呢，我记得我上一次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有提到过。确实呢，这一段解读啊很简单，虽然说文字很复杂，我们来啊分段来解读一下。那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元宇宙它是多种新技术的这个融合。融合用在哪些方面呢？互联网应用的各种社会形态，这就是一个基调。也就是告诉我们，元宇宙呢是通过多种技术的呈现啊，呈现在哪些方面？基于现在的互联网基础之上。那么呈现什么内容呢？是所有的社会形态将会重新再呈现一遍。好，简单的来解读这句话，就是现在在互联网上所出现的所有的事物，吃住行游购娱等等的所有的这种啊板块，都将会在元宇宙当中重新再来演绎一次。这就是让我们啊提的一句话，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是惊人的相似，一样的啊，所有的东西它都是有一个循环。好，那这种呈现呢，它出现什么一个状态呢？好，后面就提到了，它是基于拓展现实技术提供沉浸式体验。那么这个拓展现实技术也叫 XR 技术啊，这一块呢啊，我们如果说关注的啊，可以在国内的这个阿里巴巴呢是专门成立了一个 XR 实验室，它的负责人叫谭平教授啊，那么也是专门在研究这个板块。当然国际上还有很多的大型公司都在做这一块的一个技术的研究。那么提供沉浸式体验很好理解，也就是我们能置身于虚拟的环境当中。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街面上、市面上能看到的这种关于 AR 的 VR 的这个体验馆，戴上相关的眼镜，穿戴相关的体感设备，我们就能跟虚拟的这个物体和虚拟的这种空间来进行交流和进行互动。我相信这些呢应该很多人参与过、体验过，这就是属于这种沉浸到虚拟环境当中，而不只是在我们通过眼睛来看到。好，这是第一个。其次呢，就是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生成现实世界的镜像。所谓叫现实世界的镜像，也就是呈现出这个真实的画面感。好，这个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也就是现在我在湖南长沙 啊，现在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元宇宙。那在对方，也就是您的所在位置，不管您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哇，你都将可以通过技术啊，什么技术呢？数字孪生技术，可以呢看到我这边的一个情况。当然前提是我们两个要互相连接连通。那么通过我们的微信，我们大家是不是打通之后看到的只是我们屏幕之上的这个仪器的内容，但是通过这个数字孪生技术呢，呈现的就是在我们眼前啊机器之外的可以看到这么一个现实世界的一个画面，也就是我可以看到你，你可以看到我，而且所有的东西呢都可以真实的看到。当然它肯定是需要相关的载体的，比如说相关的设备、相关的眼镜等等的呈现啊。那这一块呢是微软公司呢它全力进军，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好，第三个我们来看看，是基于区块链技术搭建经济体系，也就是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所有的一系列的关于区块链的技术啊，前提是啊真正的区块链啊，都是为元宇宙来搭建这个经济体系的，是它的一个认证机制。所以呢关于元宇宙并不只是说一个方面一个板块它才能够才可以去呈现出来的，是需要多方面的。那将这个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在经济系统、社交系统、身份系统上密切融合，所以我们现在身边的所有的物种、所有的板块在元宇宙当中它将会重新再来进行一个融合。好，这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商机。不管在元宇宙当中以后我们从事什么板块，只要我们是作为这种先知先觉者，我们都能够从中得到很大的红利。好，最终给我们体现了并且允许每个用户进行内容生产和世界编辑。这里关于每一个用户呢，就是指的所有的这个人员，包括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可以在这个元宇宙当中进行我们个人的这种活动，对吧？这种活动呢是基于区块链技术之上的，是呢公开透明、可追溯、可查询，而且是不可篡改的，就是显示出真正的公平和公正，所有人都能参与进来，就像现在的互联网一样的，只要您呢参与啊，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进入到这个互联网空间一样的啊。好啊，刚刚是对于整个元宇宙来进行整体的这个解述。那么很多人呢会出现这种以偏概全或者叫以点概面，元宇宙呢它不是什么，这里举了两个例子元宇宙呢不等于电子游戏。那么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啊，关于这个链上游戏简称链游非常的火爆，也有人会说是叫元宇宙游戏都没错，但是呢很多人就会以偏概全的认为元宇宙它就是游戏的范畴，其实是不全面的，它是一个包含关系。那么我们一系列的电子游戏、链上游戏呢，只能叫做元宇宙当中其中一小部分。好，那么当下呢，我们能真正参与的板块呢，也正是呢从游戏的范畴来进入啊，后面会提到。好，第二个呢，我们不能混淆的是元宇宙它不等于虚拟世界。很多人会认为呢，这个是一个虚拟的空间，跟我们现实世界它无法落地、无法链接，其实是错的。那么现在的互联网我们也可以看到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它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就已经链接起来了，我们所有的很多的事情都可以通过这个虚拟的网络空间可以实现。那么元宇宙也是如此，它也是一个平行世界。那么这个平行世界呢，它跟我们的这个现实世界有什么关系？它是一种相互补偿和一个必然的关系，而且是一个全面交织的关系，比我们的互联网所产生的作用将会更加的大，将会更加的高级。好，为什么会需要它？任何事物的出现肯定是有它的原因的，对吧？就比如说我们身边所有的物体，就比如说杯子，它又生产出来是用来喝水。那么元宇宙它的发展、它的出现是属于一个社会的必然，是一个发展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属于技术渴望新的产品。那么关于技术呢，没有应用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这句话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去理解。关于相关的技术，就像比如说 AR 技术、XR 技术、5G、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数字孪生等等，这都是相对应的这个技术领域。但是这些技术领域，如果说没有一个呈现和应用的场景的话，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么这个应用场景应用到哪里去呢？是应用到整个这个元宇宙当中去，就是这么一个范畴和一个领域。所以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点。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资本寻找新的出口。好， 这句话呢，其实不难理解啊，因为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它都有赚钱的这个风口，都有一个、时代发展的一个、产物。就像原来七八十年代的这种啊，这种下海经商，包括后来的房地产，包括后来的股票、证券，以及现在的互联网，它都是每一个时代的这个产物啊。所以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叫做时代，就像原来叫做互联网时代，那在接下来一定会叫做元宇宙时代。那么关于元宇宙时代呢，一定是属于这个资本方他要寻找新的出口的方向。所以现在呢，你看为什么很多的大佬，包括呢像 Facebook， 包括像微软，包括像国内国外顶级的一些公司都在进军元宇宙，其实就是寻找下一个红利的出口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么其次第三个，就是我们站在人类，我们这些用户的角度，我们需要有更高的体验，更好的体验啊。所谓的这种体验呢，就是满足我们的这种需求和需要，因为现在的互联网已经满足不了我们这种真正的这个需要了，毕竟它还只是处在一个二维的空间，而元宇宙将会把我们带领到多维的立体空间当中去，它的体验感将会更强啊。这就是我们整个元宇宙它会出现的三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任何事情出现呢，它肯定是有一个结果的啊。那么好，提到了出现了这个瓶颈期啊，我们必须要打破这个桎梏，走出这个内卷。好，来讲讲这个虚拟和现实的关系。关于虚拟和现实的关系呢，它是一种补偿关系啊。虚拟世界不会完全代替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也脱离不开这个虚拟世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是一个相互补偿啊。也就是说，我们在现实世界当中所缺失的、所不能完成的，将会在虚拟空间当中呢得到一个相互的补偿。好，这里举几个例子，就比如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喜欢沉迷于这种网络游戏，沉迷于这种虚拟的这个游戏，原因很简单，因为在现实世界当中他得不到他应有的快乐，得不到他的满足，也得不到这种认同和这种陪伴，所以他呢他就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精神需求寄托在这个虚拟空间了。当然也有一些人，为什么你看看现在很多人呢都愿意说在虚拟空间当中去找一个对象去谈恋爱，去结婚等等，其实这都是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他个人的缺失而寄托于这个虚拟世界，而这个虚拟世界刚好又能够去满足他这内心的需求和精神的需求。所以呢这就是一个相互补偿，这是通过例子当然这样例子不一定准确，但是呢一定的代表性。好，第二个呢，这个虚拟这个元宇宙要出现虚拟世界就是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么一个虚拟的世界呢，它是必然会被创造出来的。所以既然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我们在座的各位股东，各位提前介入到元宇宙的这种玩家，我们就可以思考那我们既然能够提前进入到这个时代来，那我们肯定是属于这个时代的这种获胜者，时代红利的这个拥有者，同样也是能够提高我们自己的这个维度，对吧？那么如果说我们成为一只后知后觉者，那我们将也会成为时代淘汰的产物好，元宇宙的理论框架，这里呢是通过几个例子来给我们大家来进行一个建联。通往元宇宙的路径，刚刚有提到这种元宇宙是我们跟现实世界的一个平行世界，对吧？那么怎么去通往这个元宇宙这个空间呢？是一定是需要这种载体的。那么这种载体呢，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 VR 眼镜，对吧？这也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现在戴上相关的这个体感设备 VR 眼镜，我们就能够进入到这个虚拟空间，虚拟空间所出现的人物以及它的相关的画面呢，我们都能真实的看到，真实的感受到，以及通过这种体感的设备，我们甚至可以触摸得到，而且还可以传达相关的感受到我们的脑神经元。这是关于这个 VR。 当然呢，很多人有问过我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未来通过元宇宙都必须戴着这个笨重的眼镜？我个人认为它肯定这是一个初步的开始，就像我们原来的手机电脑最开始呢都是非常的庞大，非常的笨重的，但是现在呢越来越高级，是吧？只要芯片植入或者是很小的这个体积，就能去完成我们所需要的结果。那么同样的，在未来通往这个元宇宙路径呢，肯定也会越来越高级， 越来越啊高端啊，越来越会便捷。好，第二个例子呢是通过这个 AR 的仿真机器人。关于这个 AR 仿真机器人呢，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有非常多了，是吧？很多顶级的这种科技公司啊，开发出了非常多的这个仿真机器人。那么现在的机器人，当然可能真正的没有这个真实的情感的之外，它其他的都很具备，包括它的皮肤，包括它的语言组织能力，包括它的沟通技巧，以及甚至它自己的这个设置的这种情感的表达，其实都很都很明确，对吧？如果说以后这种仿真机器人越来越普遍的应用的话，它将会对我们的生活也有帮助。当然不难确切的讲啊，它肯定也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因为随着这个智能人的这个出现，它将会呢对于人类呢会确实会有一些冲击，所以它这种关系的把握和分寸的把握呢很重要啊。好，第三个呢就是举到了一个例子，叫做通往元宇宙路径是通过游戏的范畴。那么也就是在座的我们现在接触到的，也能够接触到的，而现在也已经有的人呢通过这个范畴拿到了结果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虚拟地产，包括我们的这个接下来要出现的这个链上游戏，都是呢通往元宇宙的这个路径。所以说我们在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虚拟地产和我们的这个链上游戏一定要把握住，因为整个游戏范畴的进入呢，它是个非常重要的渠道。那么这个渠道所占的比重呢非常的庞大，所以如果我们提前介入的话一定会非常开心。所以今天早上的主题叫做抓住机遇。现在其实公司已经给了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先机，如果我们自己都看不懂不明白不知道它的重要性，而把这个金矿呢再看作一个没有用的垃圾，对吧？真正一句话叫做坐在金矿上捡垃圾，那就不应该。所以这个 PIX 这个虚拟地产一定会价值连城，但是呢真正的这个大型的这个游戏的开发一定是需要时间的，一定是需要我们耐得住寂寞的，也一定是需要强大的技术做支撑的。所以说我们大家不要着急这是属于通往元宇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渠道。好，这张图呢非常重要，这张图解释了我们关于现实和虚拟空间如何来进行一个交互如何来实现一个真实的这个对接的。好，通过最左边我们是真人，真人呢可以购买相关的这个虚拟的服装在游戏世界当中呢叫做皮肤，叫做装备，对不对？购买这些东西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它来进行一个设计和一个装扮，也就是可以成为我们的第二个化身。所以我们人呢在未来都会两种身份，在现实世界真实身份，在我们的虚拟的这个元宇宙当中会有一个第二个化身。那么这个化身你可以呢是跟你的现实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现在我是一个男士，那么可能在元宇宙当中我可以呢化身为一个女士同样的我的角色可以多重角色，我可以想要成为我的一个歌手作家等等的都可以。那么这些都是在元宇宙空间当中呢都可以进行一个改变的。好，那么这个化身建立之后我们可以去干嘛？可以呢去参与很多的事物，比如说参与呢这个虚拟社团，可以呢通过自己呢设计自己的道具，也可以呢完成相应的一些任务。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我们最终可以获得我们的收入，可以获得我们的奖金。那么这些收入奖金我们也可以通称为它叫做 token。 那么这些 token 呢就可以把它变卖成兑换成我们所需要的这种法币，那么像我们的人民币、美金、欧元等等，那么最终呢又回到了我们真人。所以我们呢这里就给我们展现出来这个虚拟的这个空间元宇宙和我们的现实世界它可以全面的交互，而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成为我们一个生产消费再生产的一个闭环，也可以呢把整个的虚拟和现实世界全面打通这张图理解清楚了，我们就知道在元宇宙当中到底是怎么赚钱的，到底跟现实世界怎么来进行连通的好，关于元宇宙呢它的一个心理状态，我们所有人对于元宇宙听到这个概念听到这个词之后肯定会思考到底是什么一个事物。当我们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了解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多多少少内心是持有疑惑的或者不相信的，但是呢您不相信不代表事物它不会来。当我们接触到新的这个元宇宙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这个看法， 有人很兴奋，有人很质疑，有人很排斥。但是呢，当我们真正接触到这个它的内核，了解到元宇宙的实质本质之后，我们才会慢慢的认同它。当然这个认同呢是需要一个过程，因为所有的事物只有我们自己亲身去体验了，去接触了，我们才会有这种认同感。打个比方，就比如说我们啊，很多人之前没有接触过关于区块链它的这个虚拟货币一样的啊，很多人告诉你这个虚拟货币比特币、以太坊等等这些相关的物种，它会呢让我们能赚到钱。我相信有很多人他会相信，也有很多人他不相信，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乏也有的人因为身边人确实得到结果了，他会选择去尝试。那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得到了想要的结果了，他就会有这种认同感，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一定是需要个过程的。包括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他都在讲元宇宙，都在去体验元宇宙，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能够接受，对于他是什么一个看法，每个人他的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结果是不一样。但最终很明确的讲，它一定是我们生活的产物，一定是必然的结果。好，对元宇宙的几点展望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呢是针对这目前当下的一个元宇宙的情况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这个总结。好，我们来看看第三点，元宇宙不会以虚拟生活替代现实生活，而会形成虚实二维的新型生活方式。好，这个呢就很重要，也就是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一定会发生变化，就像当初的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一样的，那么元宇宙它一定会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所以既然这是必然会到达的一个结果，我们呢一定要学会慢慢的去熟悉，慢慢的去习惯，同样的慢慢的提前去介入到这个领域来，那我们才能真正的成为下一代的下一个时代的这个引领者和这个拥有者啊。好，建议国家推动若干元宇宙相关技术与行业的发展。好，这里呢就提到了，目前大规模元宇宙的产品化还十分的遥远，但虚实融合已是互联网发展的大趋势。所以呢这句话做了一个总结，也就是说现在的元宇宙的产品化呢还是需要有个过程的，并不是说一蹴而就一下就能完成的。但是呢这个趋势呢是它一个大趋势，所以就给了我们相关的这个思考，推动元宇宙相关专精特新技术的发展，如 VRAR 云计算、数字孪生、大数据、物联网等等这相关的一些产物和技术，已经有很多的大公司、大集团，很多的这些人都在专注这个领域，而且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好，最终呢元宇宙它在哪些方面来进行一个发展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智慧城市、智慧园区、智能汽车、电子商务、数字旅游、教育类游戏、心理治疗、老人陪伴、国潮时尚等等的，它的方方面面都将会重新来进行一个展示。所以未来它所有的板块都会进入到元宇宙领域当中来。好，最终我们还是得落地，也就是推动元宇宙它的一个全球产业化。好，后面我们来看看它的产业篇。关于产业篇呢，提前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几个板块啊。第一个呢就是元宇宙的技术底座，到底元宇宙它的实现是需要什么技术来呈现。第二个，元宇宙的产业的生态，以及目前中美日韩这四个国家它元宇宙发展的一个现状第四，面向企业的元宇宙。第五，元宇宙指数体系。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技术底座啊。前面有提到区块链呢只是叫做元宇宙它其中的一个技术方面。好，这里呢这一张图从底部往上面看需要一个综合的环境和综合的条件。首先就是网络环境，它要 5G 的全面使用。好，关于 5G 呢，我相信呢大家很多人已经体验过了，确实呢它比 4G 会会更快捷更方便，但是呢整个全球来讲它的 5G 使用呢还是相对比较滞后的，对不对？所以呢这还是有一个发展的空间。其次就是它的一个虚实界面的这个融合，关于这个虚实界面呢，它这里体现了拓展现实、机器人和脑机接口。关于这个拓展现实呢，前面有提到叫做 XR 技术，就是电脑的延展技术。机器人呢也刚刚也提到，就是 AR 人工智能机器人啊。好，可能对于脑机接口这个词呢会相对比较陌生一点。其实关于脑机接口呢什么意思，也就是现在在开发一定的这个设备和一定的装备，跟我们的大脑神经元来进行对接，其实呢就是我们所有的感知、所有的感觉都是属于外在的这种刺激 给到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的这么一个结果，对不对？那好，关于这个脑机接口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顶级的科技公司都在做，是吧？像那个马斯克他们也在搞这个脑机接口。什么意思？戴上我们头部戴上这个脑机接口，让外在虚拟空间所传输过来的这种感受我们能够真实的感受到。那就比如说我们戴上脑机接口的设备之后，神经设备，虚拟空间的水在流动，我们可以呢感觉得到。那虚拟空间呢刮了一阵风，或者是虚拟空间下了雨下了雪等等的一系列的事物的发生，我们都可以呢真实的感受到它的这个感觉啊，这就是这个技术的呈现啊。好，关于数据处理呢，这也提到人工智能、云计算，这些可能我们相对会比较陌生啊，当然我们呢也不需要去完全去了解清楚，这都是背后有支撑的。好，认知机制就是区块链，内容生产呢非常多，人工智能、孪生数字等等，这叫呈现的这个结果。好，这就是告诉我们整个元宇宙呢，它是需要多重技术来进行全面交织而来搭建这么一个地基的。好，这里是以区块链呢做了一个例子啊。好，元宇宙产业生态这张图很重要啊，而且呢很全面的来给我们展示了。好，我们从最底下来看底层技术的支撑，前面有提到啊，底层技术呢分为底层的架构以及后端的基建。那么底层架构呢，像区块链、 NFT、 虚拟货币、人工智能、网络及运算技术等等，这是属于架构。那么后端基建呢，5G、 GPU、 云化、交互技术、物联网等等的，这都只能叫做整个元宇宙的这个底层技术作为支撑。好，这些东西呢可能我们很多人是看不到也接触不到，但是呢它就无形当中的存在。好，那通过什么来展示这个技术呢？就是通过前端的设备平台，比如说我们的虚拟主机 VRAR，包括我们的这个触觉、手势、声控、神经设备等等的。那么现在市面上也出现很多关于这种体感设备，对不对？相关的手套、相关的这个衣服、相关的眼镜等等的这些设备，是把整个技术和虚拟空间来展示出来。最终会应用在哪些方面呢？就最上面这个板块，那就叫终端啊，应用在游戏、社交、体育、旅游、会展等等等等的，全面都会出现这种新的体现和呈现。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底层、中间的载体以及终端的这个展现啊。好，元宇宙的梯次的产业的变革，那么它的这个实现呢，目前我们能够参与到这个元宇宙的是通过游戏的范畴来进入的啊。那么这个游戏呢分为很多类型啊，这不只是说一点点。好，接下来会实现的展览、教育、设计规划、医疗、政府公共服务和工业制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呢它都会出现新的应用。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整个市面上它的这个现状。这里呢是以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四个国家呢进行了一个对比。好，整个元宇宙公司的盘点呢，其实有很多大型公司、大企业都在进军元宇宙，这一点呢我们毋庸置疑。那么关于这个 Roblox 呢，是著名的一家游戏公司，开发了很多的这个互联网游戏，现在也全面进军元宇宙游戏。那 Facebook 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全球最大的社交平台。那么Facebook 的老板扎克伯格也对全球公布公司名字改成了 Meta。那么他的这个公司呢，也将在5年内叫转型为元宇宙公司。好，那么其次就是像 Epic Games 也是一家游戏公司开发出了很多大型的生态游戏。那 Microsoft 微软的话是作为世界顶级的公司，它呢现在主要进军的领域是在于数字孪生技术板块那其次就是我们国内的两家，腾讯和字节跳动。那么字节跳动呢，可能大家会有点陌生，它的这个子公司抖音应该很熟悉，也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精准定位，让字节跳动呢，它这几年的发展速度非常的迅猛。所以这都是一些顶级的科技类公司、游戏类公司。好，这只是举了其中一部分例子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行业的现状，它是以几家公司作为一个案例。那么首先就提到了这个 Facebook 呢，它是在7月27号2021年 宣布了成立了元宇宙团队，在五年内转型为元宇宙公司。那么关于 Facebook 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作为全球最大的社交平台，它接下来呢将会全面进军的是社交。社交它跟这种现代的社交不一样，它叫 Socialfy， 就是社交加金融它会进入到这个另外一个范畴。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个游戏领域也在进军。好， Microsoft 微软就是数字孪生技术的呈现，就是前面有提到就是现实世界镜像的呈现，这一块呢是微软公司的这种重头之戏。好， Decentraland 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虚拟地产。那么关于虚拟地产呢，这是美国的创世之城，它的开发商 Decentraland 开发出来的这个虚拟地产以及它的代币 Mana 币。那同样的，这里就我们也提到我们的 CreditOne 呢，我们的这个虚拟地产是吧，它所呈现出来的将会更加的高级，而且也将会是全球最大的这个 NFT 的这个游戏。那么这个游戏呢，它一定是需要技术支撑的。那么这个 Decentraland 从2017年开发，现在才能真正展现出它的结果，已经花了4年多的时间。那我们的 PIX 才刚刚开始，对吧？很多人都在去说为什么这么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漏洞，为什么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这种问题，其实都很正常。因为技术的东西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是无法去理解，也无法去掌握，因为确实我们都不是技术出身。但是呢，它所呈现给我们的结果，我们通过这个 PIX 的这个后台进入之后，可以看到这颗第九行星，可以看到它的画质，它的这个立体感，以及它所开发出来的这个呈现的这个视觉冲击，我相信呢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得到它的高级感的，没错吧？当然，虽然现在只是一个出现着这个最基础的灰色的这个土地，但是这个土地的开发，它的趣味性、开发性，它极具价值。那么也就是在未来，这个土地上它将会发生所有的这个事物，很多的事物的呈现。为什么叫第九行星？它的定位就已经非常的高了再加上它的技术的呈现，以及它现在它的这个长远的规划，都会让我们早期获得这些虚拟地产的，获得这些 IT 的这些用户，能够真正的拿到大结果。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着急。如果说你真正看懂了这颗第九行星，看懂了这个虚拟地产的价值，看懂了元宇宙当中虚拟地产将会是很大的一个蛋糕的时候，你就会放下你这个浮躁的心，好好的去守候住你的财富了。就像我们在讲 PPT 的时候会有一句话如果说像比特币这样的机会再来一次，是吧？我一定会珍惜那么新的机会它不叫比特币，也它叫 CreditOne， 叫虚拟地产。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这颗捡了这种宝的这个心好好的能够安抚一下我知道其实很多人都很着急，很正常，但是我们一定知道大结果它是需要耐心，需要这种寂寞才能够真正拿得住的，对不对？就像现在的比特币十几年给了我们结果，那我们很明确的讲，这个 PIX 的这个虚拟地产肯定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不出2到3年或者更长点3到5年，就一定让我们呢真正成为下一波的这个财富的主宰者这就是关于这个虚拟地产。那么同样的像现在虚拟地产呢也有很多家的公司在开发，但是真正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绝对呢CreditOne 的这个第九行星它一定是属于这种称霸的好，中国元宇宙行业现状。中国呢，它是讲到了腾讯公司。好，腾讯公司作为国内的顶级的互联网公司它所进军的领域非常多社交领域、游戏板块，包括了 AR、VR， 包括了这种媒体板块都是会有社交都会涉及那么这一点呢，就不过多的赘述好，其次就是讲的字节跳动一样的，抖音它这一块它是以社交板块，那包括了游戏。包括了这种 AR 技术它都在进军以及网易呢是国内的这个一家的大型的游戏公司它老板叫丁磊，也是因为游戏呢让他赚得盆满钵满他呢从网络游戏转型做区块链游戏元宇宙游戏呢，它的基础应该很好。好，来看看日本的元宇宙行业形状。日本的这个元宇宙探索呢，它是虚实世界和社交网络来进行一个交互的，而日本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优势，就是它的动漫文化。那么动漫文化这一块呢在全球它的影响力确实非常非常不错，它的技术它的这种 这种画质等等各个方面，以及它的这种设计的这种创作理念啊，都是比其他国家稍微好一些的。好，这里也提到了这种索尼公司，索尼公司呢也现在在进行了这个 3D 游戏的创作啊。好，来看一下韩国的这个情况。韩国政府呢是成立元宇宙联盟。2021年5月18号，韩国信息通讯产业振兴院联合25个机构和企业成立了元宇宙联盟，也就是告诉我们，韩国呢，它是这个国家，它是大力在推出这个元宇宙的发展的。那也就是国家它的态度很明确，它绝对会让这个板块能够快速的进军和快速的发展，包括呢这种相关的计划的支持。三星公司呢是韩国的半边天啊，那么它所进军的领域呢是在 VR 眼镜和人工智能这一块。好，前面所提到的都是属于商界的，那现在关于学术界的也很多的这个专注元宇宙。那像国内顶级的清华大学，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高校，像这里的所提到的韩国的首尔大学，包括像新加坡的国立大学，包括像美国、英国等等的很多著名的高校，都在为元宇宙这个领域呢输送人才。也做相关的研究，也就是真正为社会、为企业来做一些相关的技术的支撑和这些研发的支撑啊。所以整个全民不说全民，是整个这种高端领域呢，它都是在进行关于元宇宙的这种呈现啊。好，总结一下，美国呢，它是理念上的开拓者，正处在投资的风口。所以我为什么我们看到都很多都是大型的，都是来自美国的投资公司。中国呢是理念上的追随者，市场广阔。韩国呢是政府引领偶像工业驱动。日本呢是它的这个产业积累深厚 ，IP 资源丰富啊。好，面向企业的元宇宙，当然这里就相对抽象一点。不管是从基础设施，还是从数据到模型，从底层建设，还是从经济系统，它都有了全面的呈现啊。好，这一张图就看到了啊。那么蓝色部分呢是现在很重要的一些板块，数字孪生 VR AR， 包括虚拟数字人，好，包括游戏，包括了虚拟货币，以及呢这种营销方式、直播方式。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未来在元宇宙当中，新的这种方式呢都会发生变化。好，元宇宙指数体系，也就是元宇宙的出现呢，它肯定它有个客观的评估。那么这里呢就提到了元宇宙行业发展指数和社会认知指数以及它的泡沫指数。好，任何新事物出现呢，我们不要盲目的去追从，也不要盲目的去拒绝。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行业发展指数。行业发展指数呢分为技术发展、产业规模、市场规模、产业活力以及产业环境。关于这些呢，相对可能枯燥一点，但是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尤其是我们的产业环境，因为各个国家它的国情、它的政策不一样，所以我们都会去思考一下，哎，关于当下的这些情况，在于中国也好，或者其他国家也好，它会出现什么一个状况？当然我们要客观去理解。但是这里给我们展示了它的这个产业环境、政策环境呢，它的比重占比它并不是很大，只占10%。其实关于技术类的，关于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其实任何国家它都是支持的，只要我们不把它走歪走偏，那绝对呢它是有利于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好，社会认知指数呢后面会提到啊。那么行业发展指数这里有提到了它的目前现状、开发能力、市场份额、资金状况和品牌影响，它的这个都不一样啊。好，风险篇，任何事情的出现，我们首先把风险考虑在首位，这才是很重要。尤其是像我们在座的，作为投资方，作为这种这种财富拥有者，我们得看一下当下这些元宇宙都在讲，我们如何去选择？为什么我们会选择 CryptoOne？ 因为呢，一次正确的选择，一定让我们呢能够呢终身受益啊。那外面那些纷纷扰扰的事物，纷纷。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所以呢，关于元宇宙的这个评估啊，这里有体现了，从生产力、从稳健性、组织结构、服务功能、适应性和公平性，都给了我们全面的这个展示啊。好，最终它给我们的一个状态是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也就是目前因为还处于一个初期的发展阶段，具有很多的不成熟性、不稳定性，所以给了我们这么一个结果。但是如果说我们进行很好的这个调理、很好的这个方向的这个走向，它一定会出现这个健康状态，也就是我前面说的一句话。那么任何技术的呈现呢，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的方向去发展， 一定会有利于人类的这个进步的。但如果说我们背道而驰，或者因为借助元宇宙的这些所谓的这个风口而去做一些不好的一些事物，它绝对会影响它的发展的啊。好，这里有提到啊，举了例子，它的十大风险包括资本操纵、舆论泡沫、伦理制约、垄断张力、产业内卷、算力压力、经济风险、沉迷风险、隐私风险、知识产权等等。其实最重要的点呢，就在于第一个，这种资本操纵的问题。因为现在很多人呢都在讲元宇宙，所以很多的这个资本方他都是出现了这种不好的念头，去通过收割韭菜，是吧？但是市面上所出现的很多的关于元宇宙的一些事物也好，项目也好，都是借助了这个风口所出现的这种很初级的这种叫经济的这个模型，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呢，明眼人呢看不清看不透，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没有学习。其次呢，也是有很多人呢都是想抓住这波风而去忽略了它的这个风险，这叫做啊我们的这种这种裹着这种披的啊，这叫糖衣炮弹啊。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去拨开外表看内核到底是什么情况，就像前段时间啊炼油的这个火爆是一样的啊，很多人都想在炼油当中分得一杯羹，都想获得结果，确实也有人呢赚到了钱，但是呢更多的人是亏了钱，对不对？因为我们对于很多事物没有真正了解清楚，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会去啊吃亏，会去呢有相关经验的这个结果。所以为什么说像啊我现在啊我们啊 M 系统呢会组织大家不断的去学习。很多人可能觉得啊很多东西很多内容并不一定呢对你有用，但是呢说实话，所有的这个事物所有的这个知识一定对我们自己所用，只是说可能在某些时候用不用得上的问题。好，来这里讲到全球亚洲国家地区关注度颇高，那么尤其像中国，中国呢它是啊排在了首位，因为确实我们中国的它的反应呢它很快速，而且市场非常的快啊，同样的它的创新呢啊也还不错。那这里呢也给我们展示了关于来自 Google 以及百度它的这个相关搜索词的这个呈现。好，八成网民呢持中立态度，这就是给了我们一个调研的结果。整体而言市场关注度较高，所以呢大家呢对于元宇宙呢都是多多少少是听说过也知晓一些。那么 10% 的人呢他是出现这种积极乐观的状态。那么这些人大多数是属于这种资本家、资本方、投资方，因为他们是提前布局，已经知道元宇宙是一块巨大的蛋糕，所以说啊他们是非常乐观的去做这些事物。 80% 人呢他是处在一个中立的状态。那么很多人认为当前的元宇宙只是处在一个概念阶段，落地还需要3到5年。当然这句话呢它是对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呢我们思考一下，如果说等到真正已经成熟的时候我们再来介入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为时过晚了，所以我们要客观辩证的去看待任何事物的出现啊，我们确实需要谨慎，但是呢我们需要呢开放包容啊。所以说很多人呢可能在这个中立观望的这个态度当中，慢慢经过他的学习啊，提高了认知，他会走向这个积极乐观的这群人。当然也有些人呢他会停滞脚步啊，停滞在目前的现阶段也很正常，所以这类人肯定也是啊他获不得得不到他拥有的这个财富的。包括像我们的这个 Code One 给到大家这个免费空投他的这个代币，给到我们的虚拟的这个虚拟地产，很多人呢他都是啊看着眼前的小利小盈小利，哎我赚钱了赶紧卖掉啊，可能以后啊我们真正才会后悔啊。那么包括呢还有 10% 的人呢他是属于批判状态，认为呢这个元宇宙它就是一个虚拟的空间，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事物啊。这类人呢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思维非常传统的不学习成就的那些人，但这种人的思维思想我们是改变不了的，对吧？第二种人呢是在这个互联网领域，在这个区块链领域当中呢确实呢是要被收割收割很多次，已经被割怕的人，内心盲目的拒绝对于所有新的事物，对于一切虚拟的事物，他都是属于这种排斥的状态。那这类人呢也有，所以说这是我们不同人对于事物的这个态度不一样自己的结果也不一样。所以主流媒体呼吁我们，确实呢因为现在元宇宙仍处于像素游戏的初级阶段，所以需要我们呢理性去投资，对吧？理性去选择。所以其实外面呢有很多的这种坑坑洼洼真的就像说的很好的一句词叫做铺满鲜花的陷阱， 诱惑力很强，但是呢一坑接一坑。但是呢我们真正要选择的，其实大家作为 CryptoOne 这种玩家公司的股东是吧，尤其最早追随的人员肯定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好处的。那为什么要追随，结果会告诉我们答案。所以当然也有很多人呢对于 CryptoOne， 对于呢这个我们的虚拟地产，对于我们接下来这个链游代币链游呢都会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这都很正常，因为每个人的看法、每个人的认知、每个人的这个角度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一定得明白我们真正所选择这家公司它的实力在哪里，它所做的事物是不是真正的站在我们的角度是为我们大家去考虑的。而我们这些结果，尤其是那些拿到这个真正的结果的人，一定会给到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所以包括我们自己在去讲关于 CryptoOne，包括把这个事物、把这门生意告诉身边的人时候，我们一定要通过自己的专业、通过自己的这个结果、通过自己的理解，大胆的去告诉身边需要这个生意的人。这也是市场上呢会出现一些声音，说我没底气、没状态，尤其是刚刚加入的人，因为你不够专业，你不够了解 CryptoOne， 你也不够去让自己呢能有底气去告诉身边的人。所以这也是一种不好的途径。如果真的爱对方，如果真的需要让对方抓住机会，我们就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学习自己的基本功，这样才能够把一件好的事情正确传达给我们身边需要的人。好，这是关于整个 PPT 的这个介绍啊。那么针对这一次的这个元宇宙的这个学习呢，我相信呢我们大家应该是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因为整个对于元宇宙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全面的这个初步了解之后，我们才知道在当下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到底是一些什么事物，对不对？好，那么关于这个 PIX 的这个操作呢，其实有很多老师都已经提到过，也教了我们大家。那我也希望我们大家在每一次大家教这些方法的时候一定要去认真仔细的去聆听，而同时要温故而知新。因为有关于技术方面的、操作方面的，我相信呢有很多的这种股东、很多的玩家确实以前没有接触过，这都很正常。但是呢这些事物呢在于我们自己私下要多去练习、多去操作。好，今天呢我就是简单的来跟大家去操作一下。其实关于这个虚拟地产的操作其实我一直是觉得现在我们大家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大面积的去操作怎么去买卖的问题。当然如果说你买我觉得可以，如果你卖的话我就反而是不赞成。就像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探讨，我说现在学习卖干嘛呢现在说不定就把好的筹码、真的低价筹码卖出去了，以后呢能够让自己后悔。所以往往是那些不会操作、啥也不懂的人，或者是那些呢真的把这个事物呢只是当做个价值投资遗忘的人，或者是因为某些特殊原因自己呢没法操作的人而能够拿出的这个结果的但是呢后来想想这种操作呢还是让大家 也要知道，因为尤其像是买地产的一些家人们好，关于这个买这个虚拟地产呢很简单，我们一定要有几种工具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有相关的这种交易所。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家手上有没有相关的交易所如果我当然现在能够去购买的像这个 OK 和抹茶当然货币币安的话，因为各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可能不一定能够适用同样的就是你自己去下你各个国家你们能够使用的这个交易所去买相关的这种 token 代币。因为我们呢这个 PIX 呢它是通过这个马蹄链的，对不对？那么在小狐狸钱包里面马蹄链呢设置网络，这些应该之前都已经教过大家了。那么买了这个马蹄币回链到这个小狐狸钱包里面去。那么好，这里的小狐狸钱包呢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那我是把这个 CryptoOne 几个工具放在一起猎豹这翻墙软件、 Google 浏览器、 Outlook 邮箱和那个小狐狸钱包。那么小狐狸钱包呢点开之后当然我这是给大家就是做一个初步展示因为有相关的录屏大家也可以去学习。好，这是我其中一个账户点开小狐狸钱包之后呢我们就是呈现出这个状态。那我们对于很多家人呢一直是操作不了，原因呢就是上面这个网络是没有设置。你看这个网络呢这是这个plugin plugin 的话这个呢我们一定设置是这个马蹄链那么从这里怎么介入， 就是点击左上角的三横杠，从浏览器里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PIX 账户的是最快捷的，交易也是最快的啊。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会从我们自己的后台进入，这样也可以，但是呢它这个啊并没那么便捷，因为有时候在我们这个账户里面链接小狐狸钱包呢并不一定它都很快能够链接成功。啊，这里不知道是网络的问题啊。啊，也就是从我们的浏览器当中啊，我这是已经保存了，从浏览器当中输入我们的这个Planex 的这个网址，就是上面最上面这一个啊 planetrx.com， 输入进去之后，我们就会出现一个登录的界面，从这里的登录进去我们自己的账号，那我们就可以呢在这个里面去进行一个购买土地了，因为它就会看到市场的这个挂卖情况，那你就可以选择你需要的这个土地。现在其实说实话，如果说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也通过，当然呢前提也是你在自己认知的情况下，我们自己呢去可以在市面上去购买一些低价的那些没有认知挂卖的这些土地，这些土地呢一定会有价值啊，当然每个人的情况和看法不一样啊。啊，这里因为网络问题呢我就不操作，大家回过头就可以去看一看相关的这种老师给我们的一些录制的视频，其实很简单。为什么会有人觉得很麻烦？因为你呢不知道今天你是坐在金矿上。我为什么会觉得操作很难？没有比学习更难的事情，唯有学习所有东西都会。不要把我们的年龄，不要把我们的学历来把它作为一个借口。这样子的话，任何新的事物的来临，如果我们不去啊，去跟着时代的步伐，我相信就是别人手把手教你，你也不一定能拿到这个结果。好，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我就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把我们的麦史交给我们优秀的主持人。好，谢谢我们的主持人，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个股东耐心的聆听，感谢。